各位同学，我们今天呢仍然很高兴一起来学习成为湿润了。我们应该是在这个教材的166页哈，166页的最后面的部分。这个段落呢，当然仍然是在讨论第七意识哈，第七识。我们也知道这个地方带出来讨论这三种一啊，因缘一，具有一，还有这个好，那这个具有一啊，我们也快讲完了。那么具有一，我们已经有看到过有这个南陀论师的意见、安慧论师的意见，最后就是这个护法论师的意见。那么这个部分已经是护法论师意见的比较后面的地方了。那请看166页啊，倒数第二。大概是第二行或者第三行那个地方，具有一啊，具有一的这一个特性啊，如果根据护法论师的看法，里面有一个重点，什么重点呢？就是具有的意思，就是说它一定要有，就是说，比方说这个前五识啊、第六识啊、第七、第八，他们的具有一啊。他们的具有一，不论什么是他们的具有一啊，他的有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标准，就是必定要有，必定要有，这个才能建立为具有一。如果有的部分是有时候有，有时候没有，那不能够建立为什么什么的具有一，是这样的。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，是这样的。比方说，有的时候第六意识跟前五识是可以一起活动啊。那有时候第六意识活动的时候，不需要前五识啊。由于有这样的情况，所以啊，前五识不能把它建立为第六意识的具有意，因为有时候是伴随着前五识这个第六意识才活动，有时候单独的第六意识就可以活动。因此第六意识按照这个原则标准来看呢、啊，不需要以这个前五识为它的具有意，是这样的。明白吗？这个也就是166页的第一行。所以以护法论师的这个标准来看呢、啊，第六意识的具有一，那只能够是第七跟第八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只要有第六意识，那第七跟第八也一定有，也一定有，而且是它的条件。这个具有一的一啊，也有条件的意思，是这样的。所以如果没有第七跟第八是同时在活动，同时伴随着第六识的活动的话，那第六识不能活动。所以我们读了这些，讨论了这些呢，你如果自己思维一下，整理一下，可以用很白话的直接明白的说明它，就是这样的情形的。所以像166页第一行，它意思就是这样的。同样的，这个我们拿这个标准来看第七莫那识啊，那么什么东西才可以作为第七识的具有一？正如我们刚讲那个标准，就是说第七识要是要活动，那么一定要有它跟它伴随着同时的。那么根据这个标准来看的话呢，那只有第八识。所以第七意识的具有一啊，只有第八识。因为唯有第八识呢，是当第七识要活动的时候，必然也要有的，而且是它的依赖的，那当然就是只有第八识。当然第七识不是依赖的自己啊，这个具有一定是指别的东西，别的东西作为它要活动要存在的必要的条件，是不可或缺的条件，这个是具有一。所以第七意识的具有一定是第八识，没有别的了。 就根据霍华论是这个标准来看没有别的。那倒过来我们来看第八识的话一样的，第八识要活动的时候呢，什么是它伴随着它，而且呢必然会有，那一样的，那 也唯有第七识，唯有第七识呢跟第八识有这样的关系啊。那我说如果像我刚刚这样很简单的一个结，一个等于说一个总结的话，那其实没有什么很复杂，是这样的。这就是166页在讲的这些内涵。那这样可以明白吗？就刚刚我们讲的第六意识的具有一，第七意识，第七识的具有一，第八识的具有一。那当然这样子的话呢，第七跟第八互相的作为对方的具有一，这样明白吗？这样就很清楚了，并没有这个，当然这个句子是文言啊，他讲的比较那样，可是你要简单的一整理起来，也就是这个样子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再来看倒数第四行，第三行下面也可以了。倒数第三行下面是说，如言是为无阿赖耶啊。然后呢非无第八此意因耳，这个此意因耳的此当然还是指第七识，这里当然是拿第八识的状况来等于说比较或者模拟呢，相似于第八识的一些状况，第七识也有一些状况跟第八识有类似的，就是在什么时候呢是没有莫那识的，就是三位在三个状况当中是莫那识是不活动，暂时不活动或者是永远不活动。那么阿赖耶识一样，阿赖耶识有四个状况呢是没有阿赖耶识，或者阿赖耶识也他这个我爱执场的这个特性呢暂时被停下来。总而言之，这个就是第七跟第八有类似的地方。那么倒数第二行呢是说，虽有色界一一五根而不定有，非所依色。在有色界当然就是指欲界跟色界，欲界跟色界都是有色界。在有色界的众生当中来看呢，这个第七是跟第八都一样，总之他们都依五根呐、啊，但是呢不一定有，就是这五根在欲界当然是有的，那在色界来讲呢不是齐全的，而且有的那个就是我们不能够只想到人道众生，你还要想到其他道的众生。其他道的众生也有很明显的，就是说他的五根啊，那也未必有这么齐全。即便是在欲界，有的道的众生，他的五根也不全，或者他的五根的活动运作也不是那么完整。总之呢，第七跟第八等等呢，他们可以依，比方以我们人道来讲呢，在欲界它可以依我们的五根，可是五根有时候不活动啊，或者它不某一根不活动啊，这个是很明显的，我们的经验是这样的。那甚至没有，比方说我们的眼耳鼻舌身，假使有某一个器官某一个根坏掉了，只剩下四根或者只剩下三根，那我们生命还是存在的啊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正如我们刚讲的，他那么他也不齐全了，所以总之就是不是决定的，可以依这个五根啊，但是不是必然的。所以既然不是必然啊，那么根据刚刚霍华论是这个标准啊，所以就不是他的具有依，是这样的，也就是不是他的所依。那最后这一行说呢，四种啊不能现取自尽，这个四种 我们上次说呢，那当然是指这里讲这个种子识啊，还是第八识，但是是第八识的因相，因果的因啊。总之就是种子的阿赖耶。那种子的阿赖耶的这个状态呢，就是还是种子的状态。种子的状态之下，他不能够去取他自己的境界，这个比较特别了。我们通常也是，我们都知道阿赖耶是还是有见分跟相分，这是当他活动的时候。阿赖耶是我们说他有见分相分呢，那是指他现行的阿赖耶是，不是指种子阿赖耶是。哦，那么现行的阿赖耶是，当然他有他的见分相分，所以他可以去取他的境，但是这是现行的阿赖耶识。如果是种子的阿赖耶识，那不能，就种子的状态那不能， 是这个意思的。那么种子的状态也就是种子的阿赖耶识，种子的阿赖耶识呢，可有一，可以有这个一的意义或者意识或者作用，但是呢而无所依。这意思说这个依应该是作为啊，作为别人的依。我们知道阿赖耶是种子阿赖耶，这是别人的依啊，就是什么叫别人的依，就是一切种子啊，一切种子要靠它来保存啊。所以这里可有依啊，这个依其实是它作为别人的所依，就是它是被别人所依赖的，他不用依赖别人，他不用依赖别人，所以说呢，而无所依，是这样的。就这个种子阿赖耶来说，是这样的情形。再加上另外一个含义，就是刚刚讲《富华论师》对于所依的定义啊，又跟别人不一样，他是令这个心跟心所取自所缘，这个是所依的定义。所依要有四个条件，第四个条件就是有这个作用，这个叫做所依。那种子的这个种子的阿赖耶呢，没有这个作用。种子的阿赖耶并不能够让心或者心所去取自己的所缘，是这样的。那什么东西才能够让心跟心所去取自己的所缘呢？这个就是具有一的，具有一的作用，这样子的。比方说我们刚刚不是讲说第八识跟第七识互相做具有一，那你套用这个定义里头的这个作用，也就是他们互相让对方去取他自己的所缘，他提供了这一个条件，是这样的。但是这个都是现行的第七识也是现行的第八识才能这样做的。好，再来这个最后这下面哈，166页的最后这样，下面心所所依随事因说然后下一页说呢，复各家自相应之心。那么以上这里是讲的心呢、啊，就是我们说的心王，或者是前整个八识的种种的状况。那么这里要讲心所法，心所法的状况。那心所法有没有这个具有意？有没有具有意啊？有啊，当然有啊，是这样的。这个一般来讲啊，一般来讲，心所法呢，如果根据霍华论师的标准呢，它是没有具有意的。为什么没有具有意呢？他要为主。你们记不记得富华论师对这个依啊，依跟所依啊，他的那个定义，他在讲所依的时候，就是上一页165页的第四行这个要复习一下。若法决定，然后呢有尽，然后呢为主，然后呢令心心所取自所缘，乃是所依，是这样的。我刚才意思是说呢，心所法不能作为别人的所依， 不能作为别人的所依。这个要作为别人的所依啊，一定是这个根据我们刚刚这样讨论啊，那一定是这个就是八识。那么第六识、第七、第八，前这样的啊，这作为别人的所依，这是一个状况。另外一个就是说，他要有所依，有所依就是他要有别的作为他的依靠，作为他的依靠，这个叫做有所依。那有所依呢？有所依，我们刚刚讲了，前五识必须要有具有依，也就是他的所依。前五识需要有所依啊。那前五识的所依有四种，这个是165页倒数第三行说的，是这样的，就是五种五色根，还有呢六七八这三个识。那总之这里都是在讲心跟识啊，也就是心也就是识，是这样的。这个是所依，作为什么人，就比方说我假使花瓶跟桌子的关系啊，这桌子要作为所依，桌子作为瓶子的所依，那桌子本身要具备这四个条件。所以呢心所法呢不能作为所依，因为心所法呢那个它不是为主，它不具备第三个条件为主，是这样的。心啊或者是整个八识啊，它是为主，就像那个国王一样，是这样的。那所以心所法的这个部分呢，正如我们也有看到，心所法不是心的所依，心所法不是心的所依，是这样的。因为心所法它是比较附属性的，附属性跟附带性的，没有自己的一个主，可以说比较主动性的，可以做主的那种力量。倒过来，心是心所法的所依。我再说一遍，心是心所法的所依。因为心呢、啊，可以具备这四个条件，是这样的。心是决定的，那心也是有境，有境就我上次说的，它能够去认识境。这个叫有境，有境有两种意思，一个是能够去认识境，一个是呢有带有境的东西，能够作为境，那也可以有境的意思。但是这里应该是指心呢能够去认识境，这个叫有境。就有没有的那个有境呢？哈。就像我们常常讲的说有法这个词汇啊，这个当这个法这个字是讲性质的时候，比方说红颜色是法，也就是一种性质。那么有法，什么是有法呢？比方说花呢就红色的花是有法，因为在红色的花上面呢保有了这个花，不是保有的红色这个性质，这个叫做有法。那有境也有这个意思，也可以有这个意思，但是这里主要指是他能够去认识境，这叫有境。还有就是为主，他有可以自己做主，心还是可以自己做主，是这样的。当然他的活动要有缘了、啊，但是他相对于心说法来讲，他的做主性比较强，是这样的。好那所以这个，那么现在这里讲到心所法自己是不能作为别人的所依的，心所法不能作为别人的所依，但是他需要靠别人作为他的所依。所以刚刚这个166页最后这一行的下面了，心所所依啊，可以在心所的下面加个白话，就是的， 心所的所依，心所的所依，也就是我们这里要讨论的心所的具有依，是这个意思的。心所的所依呢，怎么样呢？随是因说。什么叫随是因说？记得我们以前在讨论第八识的时候，我们说第八识跟它相应的心说法有五片心。当然这个五片心跟每一个事都可以相应。那比方说以五片心这些心说法来说了，它的所依是什么呢？我们刚刚才说的心说法的所依就是心。心说法，心所，我们刚刚说心是心说法的所依。那你把它倒过来讲，心所法就是以心为他的所依，所以心所或者说心所法，心所法的所依，当然就是是心所法的所依啊，没有不是别的，就是是。当然这个我们都知道，心所法要分好几类啊，片行心所法的所依。那有哪些事？随是因说，就是随着可以跟它相应的哦的那些事，或多或少。随是因说就是或多或少，有的多啊，有的新说法，它的所依也就是整个八识；有的新说法，它的所依不是整个八识啊，只有一部分、啊。是这个意思的，随是因说。然后这个复呢，下面这一页167页第一行啊，复各家自相应之心。所以我刚刚说，如果以片行心说法，那它相应的整个八识都可以跟它相应了。那如果说我们说善的心说法，善的心说法跟它相应的心，那第八识没有啊，第八识不跟它相应了、啊。第七世也不跟他相应，是这样的。所以既然不跟他相应，那就不是他的所依，是这样子的。因为比方说我们以第八世来说吧，第八世的活动根本不会有善，所谓的善的这种新说法，没有这样的活动的，所以当然总之就是这样的意思。就是这里讲说随是因说呢，然后再加上他们各自相应的心。随是因说是说倒过来，站在事的立场。比方说刚刚讲说第八识他相应的心所那只有五个，所以呢是这个意思的、那么第七识相应的心所也有只有一部分点。好，那这里是总结了，总结护法论师的见解了。那么最后这个第一行的下面就是说，若作是说啊，妙福礼教啊，就是这是护法论师自己的一个结论了。好，那以上就是把第二个一，就是具有一也说明完了。实际上这三种一啊很重要。因缘一、具有一、开导一很重要。虽然我们的文字上面这样进行了、好像有一点就是因为不同论师的见解啊，但是你把它整理也不是那么难懂。然后它很重要，因为呢是所有的事啊要活动，所有的事要活动都要这些条件，要有因缘一，要有这个具有一，也要有这个开导一，是这样的。那么如果用我们以前说的四个缘因缘啊，那么这个所缘缘，还有这个等无间缘，还有呢真上缘，四的活动都要有这四个缘，也就是这里说的这些一，三个一，是这样的。那这里三个一呢，没有谈到 所缘缘这三个一啊，因缘一就是真配合的那个因缘，这个等不是具有一啊，就是相对应于那个真上缘，这个开导一啊，就相对应于等无间缘，这样只是用不同名称而已啊，不同名称而已，是这样的。然后而且这是针对事的活动本身来说明，是这样的啊。所以真的我刚讲的很重要。那后面成为事跟后面呢，我们以前有稍微把那后面的拿到前面来补充，简单的讨论过那四种缘呢、啊。那这里是用三种一，只是用不同的词汇啊角度来说明，其实它的内涵是相同的，所以它是很重要的。那么了解的这个缘，就刚讲四种缘，也了解这三种一。那么我们对事的活动啊会更清楚。那么我最近就有一种感觉，什么感觉呢？比方说这个具有意啊，或者我们马上看到这个开导意啊，就可以看出说所缘缘啊，因为有的时候不一定有所缘缘，所缘缘有时候不明显啊，实际上都有啊。我现在讲的是说，我们现在可以来思考我们现在的处境。我们简单讲，比较明显的来讲，比方说我们早上起床，眼睛睁开来，我们就是说睡醒了，脑袋清醒了哈。从那个时候，我们是比较清楚一点，我们在做什么，那就是我们的整个意识活动。虽然其实晚上睡觉我们还是有意识活动的，但是由于我们比较没有能力观察，所以我们暂时先不说哈。我们就说从早上眼睛睁开醒来之后一直到你躺下去睡觉，好，我们就来讲一天当中这样的一段这一段当中啊，我想了一下，不得了。什么叫不得了？我们没有一个刹那停下来了。我们没有一个刹那停下来了，就用今天来讲就好了。今天早上啊，我就起来了，然后再出门，然后到台北好多地方，然后又来了这里。这一天当中真的我们的事没有停下来，前五是没有停下来过，第六是没有停下来过，第七第八更不用讲，这个真的不得了，真的不得了。那我们一天是这样子，两天是这样，每天是这样子，每个月每个年都这样子，一直到有一天躺下来要跟这个世界说再见，就那个时候也还没有停下来。不要以为那停下，你的第七第八还在动啊，你的第七第八还在动。好，这下子我们离开了这个人道哈，不晓得去哪一道。假设我们去畜生道、去地狱道、去恶鬼道，仍然没停啊。去那里跟在这里一样，当然那环境不同、遭遇不同，可是你想一想，前五是没停，第六是没停，第七、第八都没有停。然后这样一想，我觉得不得了。什么叫轮回？这个叫轮回，没有听过。然后我们就前面后面的推前面的，后面的推前面的，前面的推他的前面的，一个推一个，一个推一个。然后每一个生命体都这样子，它不是只有你跟我这样子，每一个生命体都这样子。你想想有多可怕？这个还是地球。如果你再想想整个宇宙，哇，不得了！这个想不到，这个整个生命的真相竟然是这样子，这个庞大或者复杂，或者刚刚讲那个这个动力，之不容易挡下来啊！就你个人或者某一天修行解脱的，把它挡下来，暂停一下。可是你看整个宇宙所有的生命体，它这一个动力啊。要多少的能量才可能把它停下来？你光是这样想就知道，这个就是所谓的宇宙的真相，在轮回当中的宇宙真相，那真的是太可怕了。光是想就已经超乎我们的能够想象跟理解的范围。那回到我们个人也是一样，所以我刚刚讲到，你这一次走了，下一次还是这样子，不管他去哪一道，就是做毛毛虫也是这样子。然后刚从这一两个礼拜都在高雄啊， 那好大的毛毛虫，就你突然就看见一只毛毛虫，不知道它从哪里来，就屋内室内或者什么桌子上突然就出现，然后就在动，在动，在动，或者外面的墙壁上就在动，在动，啊，真的是这样子。他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自己是毛毛虫，总之他就是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啊动，然后他还要怕那个怕蚂蚁攻击他。哦，好，我不讲那么多。这个就是我们真正现在的处境，这些事一刻不停的在动，在动，在动，在动。所以这整个过程呢，你说你不造业那真难，不造恶业大概还可以，你至少要造善业，就这样子。所以正如我刚刚讲的，我们读到这一篇，我就有这样的一个感受，平常没有这感觉啊。就刚刚讲这几种一因缘一。具有一的互相这样的伴随，互相就是说提供给对方作为一种依赖的依靠。等一下这个开导一也是一样，开导一像火车的一节一节的火车的车厢，就是前面的车厢拉着后面车厢，那像这个念珠啊，前面的珠子带着后面的珠子也一样一刻不停。当然偶尔啊，前五是偶尔停暂停一下，就前五就像五根手指一样互相轮流，有时候五个都出来，五个主角都出来，有的四个主角三个就不一定了，当然有时候五个都休息一下，只是这样而已啊，那也只是暂时休息一下，不要多久马上这五个主角又互相轮流出来做主角。第六世也是一样，所以我们看开导义啊，这个等无间缘也是这样，乃至于你投身到不同的道一样，它也某个部分可能暂停，比方说升到这个那个很高的禅定的天，它某个部分也是暂停，